那讲耶利米书五十一章，题目是成圣心命供职。倒过来啊，心命成圣供职，心命成圣供职，守望攻击罪恶。我们作为祭司，一定要遵主的命令，成为圣洁来供职。所以今天呢，利未记第八章是讲了亚伦和他子孙承接圣职，整个的执行是由摩西来执行，摩西代表主。所以我们能不能承接圣职，被神所高抹所分别为圣，完全是由于主。摩西是代表基督，代表，所以主在我们身上成就的。所以整个的工作是神小于摩西。亚伦呢是被高被洁净，但是你要被亚蒙拣选来到会幕的门口，要一举一动完全遵照神的吩咐。所以听命成圣供职，弟兄姐妹，我们要做耶利米，做守望者，来攻击罪恶，攻击巴比伦，是要树立大旗。要什么呀？要进攻瞭望台，要设立守望的，要设立埋伏，目的什么？要对准了攻击这一个神命定要叫他败亡的这个巴比伦。那边整个讲巴比伦的请服，巴比伦代表罪恶，所以两边相对，永灭罪与成圣职。要成圣职，一定要永远灭尽罪恶，因为神咒诅的是罪恶。我们灭尽罪恶，我们承接圣职，目的也是让我们来做守望者，上守望楼，让我们进攻瞭望台，目的是要攻击，要攻击这个罪恶，使全地的人都能够在神面前蒙恩。我们知道巴比伦如果不请服，巴比伦不倾倒的话，神的选民不能归回，神的选民要归回，巴比伦一定要倾倒。神的选民归回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承接圣职，做祭司，做祭司，真正成为圣洁的祭司，受高的祭司，永远的侍奉神。所以今天两边相对，一面是永灭罪，一面是承圣职，承圣职。亚伦承圣圣承接圣职，也不过是美事的影儿。只有基督是天上的大祭司，为我们长远的代求。亚伦的儿子们也代表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也应该受膏做祭司。基督是祭司，我们也要受膏做祭司。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在会幕门口承接圣职，整整七天的功夫，不能离开会幕门口，要吃圣物，要吃。所以我们要吃透书卷，因道成圣，才能够承接圣职，不能离开这个会幕门口。这就是整个承接圣职的一个礼，当今的本分，借着摩西为他们成全的。所以一面承圣职，一面让我们永灭罪，永远灭尽，让巴比伦不再见了，彻底的灭绝。这也是神对子民的要求，让他们彻底灭尽罪恶，除这个偶像，烧尽一切的罪恶，然后才能被你归回，才能够成为祭司。好，今天我们分段看，四段九节对十六节，九节对十六节细分，就是三个一节对两节，然后有一个一节对一节，三个一节对两节，一节对一节，最后就是有一个一节对二节。好，我们现在分段看，第一段是二十一节对三十八节，题目是受膏供职，全舍全献，攻灭罪恶。这段主要讲亚伦和他的儿子受膏，受膏供职，全舍全献，攻灭罪恶。那今天两边相对啊，今天非常长，我们只能比较大一点的段来对。先看一节到五节，那边到九节，耶和华小于摩西说：“你将亚伦和他儿子一同带来。”亚伦和他的儿子都要承接圣职，那怎么样承接呢？那就是为他们预备好了圣衣、膏油，还有赎罪祭的一只公牛、两只公绵羊，还有一筐五角饼都要带来。这些个都在承接圣职礼当中要用的。首先呢，就告诉我们 亚伦和他的儿子是蒙拣选，是被拣选被带来来承接圣职，承接圣职要穿上圣衣，承接圣职要被膏油所抹，承接圣职离不开赎罪祭。后面两只，一只是做燔祭，一只是承接圣职的礼所需用的一只。这就是让我们要靠救赎，靠恩典，但是呢要成圣，要被膏抹，要成圣。第三节，又召集会众到会幕门口，会幕门口就是祭坛那里，会幕门口，所以在祭坛那里把自己奉献承接圣职。因为主耶稣在祭坛那里啊，为我们献上。保罗在民前五章第七节，月间的羊羔为我们被杀献祭了，献祭在哪里？在祭坛上。第四节，摩西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于是会众聚集在会幕门口。这个承接圣职这里是当着全会众来啊，公开的来受膏，被就如同被案例一样受膏来承接这个圣职。所以摩西就告诉会众说，这就是耶和华所吩咐当行的事。所以整个承接圣职这里整个的过程，一句话就是照着神的吩咐去行。整个这里不是按照人意，没有一点人意人工，完全照神的吩咐，也就是说完全照着神的旨意去做。这边是一节五节，对待这边一节到九节，我们看耶利米书五十一章，五十一章一节到九节，先看两节的一节，三个两节的一节。那这一点呢，我们开头因为那边只有一，我们这边四节那边两节啊，我们开头这么对。这边四节大家看啊，这边四节那么两节，先看这边四节。那么我们已经读了，现在我们看这边，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毁灭的风刮起，攻击巴比伦和住在利加米的人。巴比伦就是加勒底人，利加米的人，利加米就是巴比伦的别称，所以好多名字不同，实际都是巴比伦，都是巴比伦。这一开头就是神在吩咐摩西呢，这个耶利米也是受托，耶利米受托攻击这个巴比伦，神说我必是毁灭的风要刮起来攻击这一个巴比伦，这是耶利米受托来传神的话。那这个毁灭的风是谁？那当然就是指的马代波斯，是毁灭的暴风，毁灭的风要刮起来，这个毁灭的风就是要把巴比伦毁灭，你住在利加米也好，都要把你毁灭。第二节，我要打发外邦人来到巴比伦，剥扬他，使他的地空虚。剥扬就是审判的意思，审判他，使他的地空虚。巴比伦多么繁荣强盛，有一天变成空虚。所以这世界也是这样，这世界有一天遭毁灭，一切所有都变成空虚。在他遭祸的日子，他们要周围的来攻击他。还有第三、第四啊，我们这四节一起看。拉弓的要向拉弓的和冠甲挺身的射箭，不要联系他的上面人，要灭尽他的全军。那就是神呼吁仇敌来攻击巴比伦，要彻底灭尽，连上面人都不要联系他。他们必在加勒底人之地被杀的扑倒，巴比伦的街上被刺透。这就是巴比伦因为犯罪，因为得罪神，因为抵挡神，攻击神的选民，所以有一天巴比伦要遭祸，两边相对。那边是受托按立圣职，那边是摩西受托，这边受托也可以说耶利米先知受托攻击罪恶，攻击巴比伦。那个毁灭的风就是马代波斯，也是受托来毁灭攻击巴比伦，都是受托，一切都出于神的旨意。那边承接圣旨，耶和华对摩西说什么？目的就是要让亚伦和他的子孙承接圣职。对着这边什么呀？那边承接圣职是个大恩典，亚伦是不配的。对着这边呢是遭到毁灭，那边承接圣职，这边遭到毁灭，那边蒙恩受膏，所以把圣衣把膏油都要带来，目的是使亚伦蒙恩受膏。亚伦并不配，所以亚伦受膏可以说是蒙恩受膏，因为亚伦曾经拜过金牛犊，哪里配？是神的恩典，蒙恩受膏。所以今天你我蒙神拣选完全是恩典，我们要看到这一点，完完全是恩典，蒙恩受膏。对待这个是灭尽刺透，巴比伦靠行为，靠自己，靠自己的武器，靠自己的 强盛，结果一天灭尽吃透。那面是靠赎罪祭，也把赎罪祭的牛也添来。这边呢，这边就是自我扑倒。自我 W 也代表我们里面的自我，自我怎么扑倒，对着那边就靠赎罪祭。这是耶稣的死，我们与他同定十字架。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这就是赎罪祭。主为我们死，我们就我也要扑倒。所以这里说这些他们都在加勒底人这里，而且被杀扑倒，被杀扑倒，巴比伦人一定被杀扑倒。再看五节六节，以色列和犹大虽然境内充满违背以色列圣者的罪，以色列是充满了罪恶，犹大也充满了罪恶。这个罪恶是什么？拜偶像，离弃神，行邪淫，充满了罪。但是底下一句，却没有被他的神万军这句话丢弃，这就是恩典，这就是神的信实和慈爱。虽然有罪，却没有被丢弃，没被丢弃。所以底下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奔，既然是没有丢弃，可不能够再不分别为圣了，就要什么逃奔。这一段你们最要紧，要逃奔，要逃奔啊！各救自己的性命，不要陷在他的罪孽中一同灭亡，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他必向巴比伦施行报应。五节六节啊，两节相对。对，那边第三节，那边是居民前来把全会众都招来，说明亚伦子孙曾经圣事是关系全会众，要开始过一个侍奉神的生活。会幕正式启用，亚伦子孙受膏，居民前来，对着这边就神不丢弃啊，这边不正好吗？第五节啊，虽然以色列犹大境内充满罪恶，但是神却没有丢弃他，神不丢弃。那边成为祭祀国度，为什么居民前来？就指着全民都要成为祭祀的国度，所以都要参加这一个承接圣职的礼仪，成为祭祀国度。对他这边就逃奔，免现最终这样的主拣选，让我们都成为一个祭祀的国度，所以要逃奔。逃奔什么意思？赶紧从罪恶里逃出来，免现到最终逃奔，免现最终。再看第七节，巴比伦虽然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是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两边相对，那面是照神吩咐行，整个的侍奉是照神吩咐行，这面就不再受迷惑。曾经喝了他的酒沉醉，现在叫做不再受迷惑，对面那面就照神吩咐行。这边是万国沉醉，万国因巴比伦的酒就沉醉，这个和启示录十七章十八章所讲的也是类似相似的地方啊。这个大淫妇的酒啊，是天下万国的人都喝醉了，万国沉醉，对到那边去就是对亚伦，亚伦是曾经堕落，所以不再说迷惑呀、啊、曾经堕落，万国沉醉。这边是喝巴比伦的酒，为什么万国沉醉？喝巴比伦的酒，对着那边就是亚伦，受金牛犊迷惑，这边是酒的迷惑，那边是曾经受到金牛犊的迷惑，包括百姓和亚伦。所以我们要照神吩咐行，不再受迷惑。再看八九两节，巴比伦忽然倾覆毁坏，要为他哀号，为止他的疼痛拿乳香，或者可以治好。这是讽刺，意思说巴比伦的病是叫做不能治好，无可挽回，拿什么乳香也止不了他的疼痛。我想医治巴比伦，他却没有治好。离开他吧，我们个人归回本国，因为他受的审判通达上天，达到穹苍，就是快点躲开他。这也就是启示录十八章第四节，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什么呀？免得和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那面就是敬虔听命，敬虔听命，那么以色列都照神吩咐，敬虔听命，这边免被请服。八节到九节啊，这边是归回士族，你们要快点啊离开他们，个人归回本国，就是归回士族，对的那边是离罪士族。那边的第五节，这是一话吩咐行的，你听主的命令，离开这个，离开什么？离开巴比伦， 就是要听命。可以这么说，一面是听命离罪施主，一面是听命归回施主。这就是到九节为止啊。现在我们看六节到十三节，六节到十三节，这段太长了，我们还得再分一段。六到十三，摩西带了亚伦和他儿子，用水洗了他们，现在就开始正式的承接圣职。首先亚伦和他儿子要摩西用水来给他们洗洗，就是要追求圣洁，给他们穿上内袍，用什么洗？水，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因道成圣。然后呢，穿上内袍，束上腰带，穿上外袍，加上以弗德，就是全套圣衣都要穿上，还有束上那个挑工资的袋子系在身上，又给他戴上胸牌，要体贴神的心意，把无令土名装在胸中，胸牌内，那就是明白神旨啊，能为以色列求问神。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在冠冕前面钉上金牌，这个金牌上我们知道就是六个字，归耶和华为圣，就是圣冠，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样样都要遵神的吩咐，就是这样的来承接圣职，从里到外追求圣洁。第十节，穿戴好了以后还不是还没有完，还要什么呢？还要用膏来抹，使成圣。首先摩西用膏抹帐幕和其中所有的，使他成圣，又用膏油在坛上弹了七次，又抹了坛和坛的一切器皿，并洗濯盆、盆座和使他成圣，就是说祭坛、洗濯盆都要成圣，都要膏抹。然后十二节呢，亚伦本身更要被膏，本身成圣，前面是指着工作成圣，后面指着本身成圣，又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膏他使他成圣。所以圣灵使我们更新，圣灵使我们成圣，完全得洁净，完全分别为圣。受膏也是承接圣职的一个记号，膏油在他头上表示是已经承接了圣职了。摩西带了亚伦十三节，带了亚伦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都是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亚伦和他儿子也要承接圣职，区别在哪里？就是没有给他们穿以弗德，因为他们不能进圣所，也没有戴冠冕，是包裹头巾，但是也是告诉你里外要圣洁，要束上带子，真理的腰带，有真理的带子，有谦卑束腰。到十三节为止啊，到那边呢，对到这边来是到二十三节啊，请翻过来我们看，从十节开始，十十一两节，耶和华已经彰显我们的公义，来吧，我们可以在西安报告耶和华我们神的作为。什么叫彰显公义？那就是说神啊，刑罚犹大家，神的选民，正是神彰显他的公义。神有一天倾倒巴比伦，也是彰显神的公义。两边相对，十十一两节啊，还有第十一节啊，我们先看这个十节吧。这边是神显公义，对他那边就是本身圣洁，那边是亚伦子孙本身也要受膏，本身圣洁那边就是用水来洗呀、啊，本身圣洁。底下你们要磨尖了箭头，抓住盾牌，耶和华定义攻击巴比伦，将他毁灭，所以激动了马代君王的心，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就是为自己的殿报仇。两边相对，这面就是为殿报仇。什么叫为殿报仇？就是神要把他的殿完全分别为圣，不容许仇敌再践踏再蹂躏，所以神要刑罚仇敌。那对着那面就应道洁净，那面是用水，还是用水来洗洗身。我们的本分，亚伦的本分就是来追求圣洁，应道圣洁成圣，应道洁净。那神呢就会为殿报仇，神是定要攻击他。再看十二十三两节，你们要树立大旗攻击巴比伦的城墙，要坚固瞭望台，派定守望的设下埋伏，因为耶和华指着巴比伦居民所说的话所定的义，他已经做成。所以巴比伦要请服，必须有一些人真正做什么，能够在坚固的瞭望台上做守望祷告的工作，要埋伏，要树立大旗。这个大旗，树立大旗的意思就对准这个目标，这个目标没别的，就是神的旨意要灭巴比伦，是要对准这个目标。树立这个大旗就是照着神的旨意，神的话语去祷告， 神的旗帜、真理的旗帜要扬起来，攻击巴比伦城墙，所以要树立大旗。我们将那大旗都倒了，都不知道目标是什么。但是我们祷告了半天，大概也就为自己祷告，是不是？不知道树立大旗，大旗就是神的那个计划、神的旨意，而且坚固瞭望台，守望楼就是瞭望台，在灵里探透求透，派定守望的设下埋伏，所以说隐藏祷告的工作，设下埋伏。两杯相对，我们看一下，还有十三节，住在众水之上，多有财宝的呀！你的结局到了，你贪婪之量满了，贪婪之量就是你简直到头了，你贪心贪的都到头了，你该有下场了，该有收场了。两杯相对，这个是二十三两节，那面是穿上圣衣，这边就是攻击罪恶。如果我们不穿圣衣，怎么攻击罪恶？所以我们要披戴基督，对着那边去，是穿以弗德圣衣，穿上以弗德，这边就是坚固瞭望台。穿上以弗德，什么叫穿上以弗德？那就是你要父主所父，爱主所爱。以弗德有肩带，有两块红玛瑙，以弗德上面前面还有带着胸牌，就是父神所父，爱神所爱。穿上以弗德，对着这边来就坚固瞭望台。那面是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呢，这个穿着以弗德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灵里灵参透敌结局，在灵里参透仇敌的结局。这以弗德就是一个敬虔的一件外衣，可以进到圣所来侍奉神，灵里参透。两边相对，那面是负重托重代求，这边呢是指着耶利米灵参透敌结局，这么写啊，灵参透敌结局是指着耶利米。耶利米先知实实在在是穿上以弗德，所以他能够负重托重代求，就是有沉重的负担，忠心的代求，负重托重代求，这边就是灵参透敌结局。这边我们看巴比伦是贪婪财宝，贪婪财宝，对着那边是什么？做神的仆人，做祭司，是看重灵魂。我们不要属地的财宝，我们要灵魂宝贝，比世上一切的财宝都宝贝。神看一个灵魂，比全世界都重要，都宝贝。所以这边你贪婪财宝，最后你结局到了。这边是看重灵魂，我们要拯救人。好，再看十四节，万军这一话指着自己启示说，我必使敌人充满你，像蚂蚱一样，他们必呐喊攻击你。两边相对啊，那这边就是我们看啊，这边是什么？这边是蛮有忌邪，攻击巴比伦的人一定蛮有忌邪，要呐喊来攻击你。对着那边就体贴神爱，一面是戴上胸牌，一面是明神心意。对着那门十四节，对那门第八节，就是戴上胸牌。什么叫戴上胸牌？明神心意。什么叫戴上胸牌？体贴神爱。对着这边来就是蛮有忌邪。再看十五十六，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他一发生，空中便有多水激动。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他造电随雨而散，从他府库中带出风来。那这两节给我们看到，我们要认识神的智慧能力。神创造天地万物，神是用他的智慧、聪明、谋略、知识，天地万物都听神的命令，显明神的那个能力、权威，万有都听命于神。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认识神的智慧能力，那边就是戴上圣冠，归神为圣。一个归神为圣的人，我们就要更进一步的认识神的智慧能力。那边戴上圣冠什么意思？见证神。对着这边呢，就是认识神。那边尊神吩咐，一切都尊神吩咐，这边就是万有听命， 这边我们看雨电风闪电等等都是尊神吩咐，万有听命，万有听命，那边是尊神吩咐。再看十七十八两节，哦，我们这点多对几节啊，十七到二十，十七到二十两小段合并，那边是十到十一。我们看一下这段，个人都成了畜类，毫无知识，跟人家都因他的偶像羞愧，他所做的偶像本是虚假的，其中无气息，并没有气息，都是虚无的，是迷惑人的工作。到追讨的时候必被除灭。那这个十七十八节就给我们看到多么虚空啊，这个世界多么虚空，你做了偶像的工作，最后羞愧啊，是虚假自欺，而且毫无气息，都是什么虚无的，是迷惑人的工作。但是对比十九二十，我们看这里十九节说雅各的份不像这些，神赐给雅各的份不是这些，因为他是造作万有的主，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派，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那这个意思就是雅各的份是什么，就是他做了神的产业，是他产业的支派。我们今天要成为神的产业，对着那门是什么，圣灵更新，那门一切都用膏抹，圣灵更新，这边做神产业，那边一切工作膏抹成圣，这边偶像迷惑必被除灭。神要做两方面的工作，一面把圣所里面一切的一切都要膏抹，膏抹成圣。那对着这边呢，你偶像的迷惑，偶像的工作必被除灭，一定要被除灭。还有二十节，你是我征战的斧子和打仗的兵器，这个你是谁，这个你应该说就是马代波斯，可以说就是古列王，谁信任古列，谁信任马代波斯，就好像征战的斧子，打仗的兵器，我要用你打碎列国，用你毁灭列邦。你看这就是神的全能。那这个斧子我们今天也应该在灵里说，我们神的儿女啊，我们应该做属灵的战斧，斧子打碎列国。在启示录就告诉我们了，启示录第二章二五二六节就讲到那推亚推拉的教会嘛，就讲到嘛，那个什么呀，得胜就遵守我命令到底的，神说我要使他什么呀，用铁杖打什么管辖列国，把他们如同窑子这样的瓦器啊都打碎列国，就是有属灵的权柄啊，是两边相对，这边是打碎列国，那边就是受膏成圣。你看那边就是亚伦要受膏，所以我们太需要受膏，圣灵的膏油倒在我们身上。所以耶稣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告诉我们，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没有能力怎么去把福音传到地极，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边打碎列国，那边受膏成圣。再看二十一二十二，用你打碎马和骑马的，用你打碎战车和坐在骑上的，用你打碎男人和女人，用你打碎老年和少年，用你打碎壮丁和处女。那就受托打碎一切，一切属巴比伦的都要打碎，对着那边就本身受膏成圣。受膏成圣不但是会幕祭坛要受膏，而且本身要受膏成圣。那对着这边你就受托打碎一切，你才有这个托付。再看二三点，用你打碎牧人和他的情绪，用你打碎农夫和他一对牛，用你打碎省长和副省长，是尊贵的，是卑贱的，神说都要打碎，你属巴比伦都要打碎，是省长都把你打碎，两边相对。那边是儿子穿上圣衣，这边是有权柄公罪，有权柄打碎一切，就是你有权柄来公罪。好，这是一段，到二三节，我们现在翻过来请看，还有一小段，下面十四节到二十一节，十四到二十一啊，我们现在看，他献了赎罪祭公牛来，那下面受膏以后做些什么呢？就是要献祭，借着献赎罪祭使亚伦子孙成圣，不但靠圣灵成圣，更要靠十字架宝血成圣。这是赎罪祭的公牛就是主耶稣，他为我们献上成为赎罪祭。
是啊，
所以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赎罪祭的公牛头上，表示凭信心，我一切的罪都归在这个牛的头上了。就宰了公牛，摩西用指头蘸血抹在坛上的四个脚的周围，使坛洁净，把血倒在坛的脚那里，使坛成圣，坛就洁净了。因为亚伦开始这个服侍神，就要在祭坛那里为以色列百姓献祭，所以这个祭坛一定要先成圣，然后亚伦子孙也要靠血成圣。那这一段就是靠血成圣，刚才是靠圣灵，靠膏油，现在靠血得到洁净。十六节，又取帐上所有的纸油和杆上网子和腰子，腰子上纸油都烧在坛上，那就赎罪祭，献赎罪祭，一面靠恩典得蒙救赎，一面要献上我们所有的爱，回报神的大爱啊，赦免多，爱主更多。我有公牛连皮带肉并粪，用火烧在营外，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全身都要烧在营外，表示主耶稣为我们受苦，为我们背弃，要这样的奉献。十八节，就宰了公羊，摩西把血撒在坛的周围，把羊切成筷子。燔祭的特点就是羊要切成筷子，头、肉块、脂油全部都烧，全舍全献，用水洗了脏腑和腿，也要洗，把全羊都烧，连脏腑和腿也要烧，但是要洁净，要自洁才能全献。把全羊烧在坛上，为馨香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都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特别提到是馨香的火祭，表示这样的彻底奉献蒙神喜悦，神悦纳啊。到二十一节为止，这是第一段。这段这边请看，那边二十一节，那边是三十八节。我们现在从二十四节开始到三十八节啊，大家看，二四到二七两小段合并，二四到二七。耶和华说，我必在你们眼前报复巴比伦人和加勒底居民在锡安所行的诸恶，就神为他的选民报仇。锡安就耶路撒冷，闪耀的践踏神的圣所，焚烧圣殿啊，这样的误会圣殿，所以神要报仇啊。耶和华说，你这心毁灭的山哪、啊、就是毁灭天下的山，我与你反对，我必向你伸手，将你从山岩滚下去，使你成为烧毁的山。这个山就是指着巴比伦自高自大，狂妄像高山一样，神说我叫你毁灭。两边相对啊，二四二五还有二六二七啊，我们先看你头两点。这边就是神报复永荒凉，二十六节接着看就知道了。人必不从你那里取石头为房角石，你不取石头为根基石，你必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两边相对，神报复永荒凉，那么靠血赎罪成圣，你靠宝血不但不荒凉，而且还是你成圣，成圣。还有二七节，要在境内树立大旗，在各国中吹角，使列国预备攻击巴比伦，将亚拉纳、米尼、亚斯基伦各国都来攻击他，又派军长来攻击他，使马匹上来如蚱蜢。两边相对，竖大旗攻罪恶，所有攻击罪恶，你看吧，要竖大旗。今天我们能不能竖大旗，也在于我们能不能真正的把书卷吃信吃透。你书卷没有吃透，就不能树立大旗，那攻击也不对准，也对不准。所以竖大旗攻罪恶，对的那边去，就是依靠十架救恩，依靠十架救恩，那边就靠赎罪祭嘛，赎罪架的救恩。再看二八二九，使列国和马代君王与省长和副省长并他们所管全地的人都预备攻击他，就是说攻击的人是什么人，这里很明显的说出来是谁，马代君王和省长副省长这些人都预备好了来攻击仇敌，所以两边相对就预备攻敌，那么是全爱献主，那么就你献燔祭，你就要把纸油都献上，全爱献主。再看第三十节，三十节，巴比伦的勇士止息征战，藏在坚垒之中，他们的勇力衰尽，好像妇女一样。巴比伦住处有火着起，门栓都折断了，就整个巴比伦呢、啊、被烧。两边相对，那边是全舍全烧，那边是杆上网上一切纸油都要烧，全舍全烧。那边呢也告诉我们，献燔祭就是如此嘛，献赎罪祭是纸油都献上。 心烦气呢，那就是说你要全舍全受。这边是因罪悲受，这边是因为罪恶悲受。再看三一三二，快跑的要彼此相遇，书信的要互相迎接，报告巴比伦王说，城的四方被攻取了，渡口被占据了，唐尾唐被火烧了，兵丁也惊慌了。你看几个了，几个了就是了了，没有了，全部都烧毁了，全部都被毁灭了。那这是三十二节，三一三二这两节对那边是十八节，那边就是完全奉献，那边就是献燔祭了的。那这边呢，免被烧毁。如果你怕被烧毁，那你就完全奉献，一点不留，切成筷子，头啊，每一部分啊都要完全奉献。再看三三三四，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做，巴比伦城好像柴谷的禾场，再过片时收割他的时候就到了。这个收割不是好的意思，乃是指的审判他的时候就到了，好像收割一样。以色列人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吞灭我，压碎我，使我成为空虚的器皿，他像大鱼将我吞下，用我的美物充满他的肚腹，又将我赶出。这是以色列人在哀叹受到巴比伦这样的欺压吞灭。人所以说不口头吧，他还不知道巴比伦这么坏，这么卑鄙，这门事是与他为敌。这个话是指的子民呢将要被掳归回了，所以他苏醒了才说出这样的话来。所以两边相对啊，三三三四，这边是被敌压碎吞灭。我们有没有体会到承认？有的时候都不承认，我们长期都是被仇敌压碎吞灭。再看看前下，我们身不由己，我们犯罪，我们被欺压。对着那边是被杀献祭赎罪，那边是主基督为我们被杀献祭赎罪。这边呢是你为你自己的罪被敌压碎吞灭，两个不同的意思。这边我们再接着看三四节末了说什么，用我的不是三四节末了说，他们压碎我，使我成为空虚的器皿。这就是选民啊，本来选民是贵重的器皿，但是因为你犯罪被掳了，结果成什么器皿？大家说什么器皿？空虚的器皿，一无所有，全部给你剥夺了。两边相对，这边成为空虚器皿，为什么？这边那边不肯靠宝血，不肯靠宝血，你永远不能够圣洁，你就是个空虚器皿。你再有能力、有本事、有才干、有智慧都没用，在神看你是个空虚的器皿。对着那门就不可靠保险。再看三五三六，西安的居民要说，巴比伦以强暴待我，损害我的身体，愿这罪归给他。耶路撒冷人要说，愿流血流我们血的罪归到加勒底的居民。所以耶华如此说，我必为你伸冤，为你报仇，我必使巴比伦的海枯竭，使他的全员都干渴。两边相对啊，受敌苦害，神伸冤。现在以色列苏醒了，你看都知道他们怎么损害我的身体，怎么样的流无辜的血，所以神伸冤，受敌苦害，神伸冤。对着那边就彻底破碎全爱主，整个的要烧在坛上，我们要真正成为这一支燔祭，彻底破碎全爱神。对着那边受敌苦害，神伸冤。我们确实受敌苦害，但有一天神要为我们伸冤，只要你真正的爱主。这边说全员干渴，为什么全员干渴？全员干渴什么意思？表示巴比伦一切都被剥夺，剥夺尽尽，什么都没有了，全员都干了。对着那边就是不堪奉献。这世上的人，许多基督徒也是这样，有的是财宝你不敢奉献，有一天你全员枯干，你再想奉献没机会了。再看三七三八啊，巴比伦必成为乱队，为野狗的住处，令人惊骇耻笑，并无人记住。他们要像少壮狮子咆哮，像小狮子吼叫。两边相对啊，成为乱堆，成为乱堆，人耻笑或者被耻笑。那对他那面去，就是全烧全献，神悦纳。一个是被耻笑，一个是神悦纳。许多人被耻笑还不醒悟呢， 都成了乱堆了。这么繁荣，这么了不起的巴比伦，人人仰慕，人人恋慕，人人欣赏，人人喜欢的巴比伦成为什么？成为乱堆啊！而且被耻笑，什么原因？就是对着那边，因为不肯全烧全献，那边是全烧全献神悦纳，那边神悦纳，这边被耻笑啊！这就是第一到三十六节。现在我们接着看、第二大段，第二段请翻过来，二十二节到三十六节，那么三十九到六十四，第二段题目是真理成圣，真理成圣，得胜最是神前供职。第二段强调的是要吃饼，要吃肉啊，你要因道成圣，就是要道化。第一段是灵化，灵化的意思就是我们一举一动被圣灵支配，完全靠圣灵洁净。第二段是道化，就是真理成圣。好，我们翻过来，我们请看，我们应该是从利未记这边啊，这边二十二节，大家看二十二节。那这一段呢，就是怎么承接圣职，又奉上第二只公绵羊，是承接圣职的这个羊。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就宰了羊。摩西把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这什么意思？第二只是承接圣职，就关系到亚伦承接圣职的工人的本身。你要靠血，要怎么样？是我们的耳朵要洁净。我们的耳朵常常爱听一些闲言，一些个怪话，先听了一些亚述大王的声音，混乱正道的声音，你没有专心听主的声音。右手右脚大拇指就是我们一举一动要完全分别为圣，所以都要用血来抹。又在亚伦和他的儿子把这血抹在他们的右耳垂上啊，亚伦的儿子也要这样，还有右手右脚的这个大拇指上都要靠血成圣。然后取脂油，所有的脂油再从神的面前这个长乌角饼的筐子里取一个乌角饼，一个油饼，一个薄饼，都放在脂油和右腿上，然后呢作为摇祭摇一摇献给神。这个饼也是我们要自己献上，因为主耶稣就是为我们献上，那你要成为这个饼，让别人得饱足，自己要破碎，那是乌角饼圣圣洁洁的奉献给神，那都是为摇祭献给神。二十八节，摩西从他们手上拿下来烧在坛上，都是为承接圣职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就是这个礼啊，要这么隆重，要这样的彻底奉献。底下摩西拿羊的胸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是承接圣职之礼，归摩西的份。为什么归摩西呢？因为摩西是为他们来承接圣职，是摩西最体会神的心，把羊的胸给他一块酬劳，为了酬摩西的劳，都是照神吩咐的。摩西还真配得这个羊的胸，为什么？摩西最体贴神的心意。三十点，摩西提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含在亚伦的衣服上，就是你的生活要有见证，靠圣灵，靠宝血，使他们和他们的衣服一同成圣。三十一点，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说，把煮肉啊煮在会幕门口，在那里吃。所以最后一段就是你要承接圣职有七天，这七天就代表装备自己，预备自己，等候的阶段。这七天你不能随便出门会幕门口，这七就是完全彻底的意思。所以我们如果不好好装备，你怎么做祭司啊？所以要装备，怎么装备？就是吃这个肉，要把它煮了吃啊，要吃七天不可以出会幕门口啊，这都照神的吩咐，遵守神的命令，要这样的吃，遵行神的吩咐，一切按神吩咐去做，就是装备自己。因为煮的肉是可吃的，煮的血是可喝的。那对他这边我们看，这边请翻过来三十九节开始，我们看三十九到四十三，对那边的二十二到二十四。三十九节说，他们活着的时候，我必为他们设摆酒席，使他们沉醉，好叫他们快乐，睡了长觉，永不醒起。这是一话说的，你不是醉生梦死吗？好了，神就任凭你，让你沉醉，让你睡了个长觉，你连起都起不来了。这就是沉醉的人呐、沉醉灭亡，我们可别走这条路。一天的醉生梦死，沉醉，沉醉的最后不就是灭亡吗？对着那面承接圣职，所以我们承接圣职的人可不能够沉醉，免得你灭亡。还有，我必须他们像羊羔、像公绵羊和公 的结果，你就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你不就是灭亡了吗？你就灭亡了，成了底下就成了荒场。什沙克就是巴比伦核定罪工去啊，天下所称赞的，原来呀、啊，人人都称赞你，现在怎么样？核定被占据，巴比伦在列国中核定变为荒场啊！本来你很丰富很好，现在变成荒场，海水涨起，漫过巴比伦，它被许多海浪遮盖，它的城邑变为荒场，旱地、沙漠，无人居住，无人经过之地。那、啊、我们就到四十三节为止，对着那边就现在接着看二三二四两节。那边是什么？那边呢？你做亚伦做祭司，你承接圣职，你一举一动都要用血来抹，右手的大拇指，右脚的大拇指，表示一举一动分别为圣和宝血。对着这边完全脱离罪恶辖制，你要完全的脱离罪恶的辖制，不要让巴比伦呢再来辖制你。底下那面是靠血永蒙纪念，永远被纪念，你靠血。这边一时被人称赞，哎呀，你这是可称赞的城啊，又有什么用啊？有一天你转脸荒凉，也没有人再去称赞你。所以我们不要看重人的称赞，我们要靠主的宝血永远蒙神纪念。一面是靠血成圣，这边是变为荒场。所以所有将来拒绝救恩的，你不靠宝血的，将来你的光景就是变为荒场。我们看我们个人灵性，你靠宝血你蒙恩典，你不靠宝血，你不靠救恩，你自己觉得自己很好，你荒凉，你灵性枯干，你荒凉，人家从你这里什么也得不到，你不能帮助人，你就是荒凉。这就是到四十三节，接着我们再看四十四节，大家看四十四节到四十六节，对那边的二十五、二十六两节，我必刑罚巴比伦的比勒，比勒是巴比伦的偶像，使他处处所吞的，巴比伦偶像吞了很多。为什么？你因为你应该奉献给神的钱，奉献给神的东西，你都给了你的那个偶像了，比勒，所以有一天就要吐出来。万民并不再流归他那里，巴比伦的城墙也必坍塌了，万民要流归到神的家，神的西安，神的教会。我的民呐、啊，你们要从其中出去，个人救自己，躲避耶和华的烈怒啊！所以要出来。所以这家圣经多次提到，我的民呐、啊，你们要从这其中出去，要逃脱的意思，逃脱罪恶。爹，你们心里不要惊慌胆怯，也不要因境内所听见的风声惧怕，因为这年有风声传来，那年也有风声传来，境内有强暴的事，官长攻击官长，那世上就充满了惊慌，充满了风声，就是说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那我们怎么样不害怕呢？你看看两边相对，先从四十四、四十五节看，这边是最终逃脱，偶像受罚，你千万不要拜偶像，你拜偶像一定受罚。我们要从最终快点逃脱，我的民呐、啊，你要从其中出来，各救自己，最终逃脱，偶像受罚。那面就是感恩奉献，全爱献上，你因感恩而奉献。对着那面就是二十五节啊，二十五节你要献的，感恩的来奉献，奉献什么？肥尾巴、只由了，你最好的你都要献给神啊，因为这些个都是献平安祭，特别要献的啊，全爱献给主。你不然的话，对着那边这边就偶像受罚，你要全爱献上，免得你这个偶像受罚。一面感恩奉献，一面最终逃脱。我们能够最终能够逃脱死里，能够逃生逃脱，这个人就应该特别感恩。特别告诉你，不要心惊胆怯，那么你只管甘心献上自己，甘心献，所以你就不怕，你不必胆怯。啊，还有，我们再接着看四七四八，四七四八，日子将到，我必刑罚巴比伦雕刻的偶像，雕刻偶像神都要刑罚，啊，偶像啊一定受罚。啊，再底下我们看啊，第几节了？啊，四十八是吧？四七，谁要刑罚偶像？而且呢，被杀的人必在其中扑倒。那是天地和其中所有的必因巴比伦欢呼，所以肉体扑倒，老我扑倒，罪恶扑倒，天地都欢呼，天地都欢呼，万有都效力。所以我们这个罪恶一定要求助给我们经历，要经历天地欢呼。我们现在欢呼的起来吗？除非你罪恶真的扑倒，巴比伦就代表我们的罪嘛，大家都因巴比伦欢呼，因 当街圣旨，在你这边你一定要肉体扑倒啊，都要彻底的灭尽。这边偶像受罚，那么感恩献上啊，偶像啊要彻底的受罚。什么叫偶像受罚？就灭尽偶像，要刑罚偶像，灭尽偶像，那边才真正的感恩献主。弟兄，我们再看四十九、五十两节啊，四九五十对那边的二十八节，大不了怎样是以色列被杀的人扑倒，照样啊，全地被杀的人也被在大不了扑倒。那就你怎样待人，神也公义，神公义来对待，两边相对，神空公义判断，神公义来判断，你怎么待人，这样人你也怎么样遭灾。那边就是神施恩悦纳，这边是快快躲避追想神恩，你要快快躲避，那就是五十节，你们躲避刀剑地要快走，不要站住。你看圣经老说你要快点，因为你站住你就被他捉住了。最近有一个姊妹不是吗，我说你快逃啊，不逃不逃真的就掉到坑里，不知你哪辈子你才能够爬得出来。不逃嘛，他就不逃，为什么不逃啊？他还沉醉，还喜欢污秽，喜欢罪恶。你不要怪别人，就是恨自己，有一天他会后悔的。躲避刀剑的快走，不要站住，要在远方纪念耶和华，这不是指神子民讲的吗？你们曾经被掳啊，这是巴比伦刀剑一天追着你，现在要躲避他，你要快走，不要站住。底下你还在远方纪念耶和华，心中追想耶路撒冷。哎呀，我离主太远了，我现在要追想耶路撒冷，是西安的居所，是神的居所，你要追想。两杯相对，快快躲避追念神恩，那么就献馨香祭承接圣旨。神说你所献的是馨香的祭，这样你就能承接圣旨。你不追，你不是你不逃避罪恶，这个淫妇的道，什么道啊？淫妇的道，箴言第五章告诉我们有淫妇的道。淫妇的嘴甜如蜜，她的舌头啊，她的嘴比油更滑，至终却苦思阴沉，快如两刃的刀。你不逃，你要逃避淫妇的道，罪恶的权势，那么你追念圣恩，那么你才配承接圣旨，献馨香的祭。给我们再看五十一节到五十四节，大家看五一到五四对着那么二九三十，我们听见辱骂就满蒙羞，满面惭愧，因为外邦人进入耶和华殿的圣所，这指以色列百姓。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刑罚巴比伦雕刻的偶像，通过受伤的人必哀恨啊！巴比伦虽然生在天上，虽然使他坚固的高处更坚固，还有心毁灭的从我这里到他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就是你再了不起，你爬到天上去了，你升到天上，你再坚固更坚固，上帝说我有办法把你拉下来，把你毁灭。有哀号的声音从巴比伦出来，大毁灭的响声从加勒底人之地发出。你看你，我们回想那两个大楼倒的时候那个光景，哀号的声音，大毁灭的声音，就连救援的人员后来都被烧死了，上面一团一团的火都掉下来，是吧？怎么受得了？大毁灭的响声都要领导，两边相对啊！所以我们要什么？我们像先知一样体贴神的爱，是吧？体贴神的爱啊！怎么叫体贴神的爱呀？啊，那就是外邦人进入神的圣殿呐，在神说我要刑罚仇敌呀，这不是神的爱吗？讲到神的子民，神关心子民，耶利米有多体会神经，他才说得出来。要体贴神的爱，那么就享受羊的胸。那边就是给摩西享受羊的那个胸，胸就是最好的肉了，让摩西来享受。这边是狂傲遭大毁灭，你这么狂傲怎么说明呢？因为他要升到天上，所以这个楼啊盖越盖越高，高了一百多层，你最高你越高不是越糟糕吗？全部要倒下来。狂傲遭大毁灭，因为你以为很坚固，钢筋的，你刚进的结果全部都烧化，几千度的那个高温的之下，那不整个都化掉了。狂傲遭大毁灭，那么靠血靠灵成圣，我们靠两样，靠宝血靠圣灵，使我们成圣。这么你狂傲遭大毁灭，现在看五十五节到五十七节，对那边的三十一、三十二，因耶和华使巴比伦变为荒场，使其中大声。其中的大声灭绝，仇敌仿佛重水波浪喷红， 响声已经发出，这是新毁灭的灵的巴比伦，巴比伦勇士被捉住，他们的弓折断了。巴比伦最快要了，你的勇士怎么样？有些勇士都被捉住，弓都折断了，因为耶和华是施行报应的神，必定施行报应。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的说，我必是巴比伦的首领、智慧人、省长、副省长、勇士都沉醉，都喝醉了酒了，中饱私囊，他们睡了长觉，永不醒起，永远醒不过来了，沉醉的结果就是灭亡。两边相对啊，我们看这三节圣经，两边相对，这边是施主化灵丰盛，这些罪的那边就开始在会幕门口做什么？会幕门口要吃肉，要吃主的话，装备自己，那你才能够做祭司。施主化灵丰盛，这边弃主化变荒唐，那边完全听命成圣职，摩西所吩咐的每一样你都要照着去做，你就能成圣职，缺一不可，完全听命成圣职。对他这边呢，神施报，神施报应，永灭亡，永远的灭亡啊！你叫永远的灭亡。两边相对，那边是主化充满，你在这个七天之内你不能离开会幕门口，就让你整整吃七天。现在我们就在这个七天的过程里，你天天用道来充满，主道充满，这边做真勇士，你不要做这个被捉住的勇士，你要做真的勇士。什么是真的勇士？那就是箴言十六章告诉我们的，不轻易发怒胜过勇士，制服己心强如取成，你是真勇士，制服自己的心，制服自己的品性，自己的那一个脾气，你就要制服，那么你真正的蒙恩了啊！做真勇士。底下我们再看五十八、五十九两节，对内面的三十三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巴比伦宽阔的城墙必全然倾倒，他高大的城门必被火焚烧，众民所劳碌的必至虚空，万国啊列国所劳碌的被火焚烧，他们都必困乏。你看看到落得最后是困乏的光景。样样都被烧，被烧，被烧，全部都荒凉。两边相对，离主都是虚空，你离开那主，什么都是空。对着那面前不离主前蒙恩，你不能离开会幕，你也不能离开主的面前，那你就蒙恩。这么你离开主，你就变为虚空，都是虚空。还有五十九节。犹大王西底家在位第四年，上巴比伦去的时候，马拿西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希勒亚与王同去。希勒亚是王宫的大臣，先知耶利米有话吩咐他。那最后一段什么意思？就耶利米呀，把这话都写下了以后啊，正好有人来啊，从巴比伦来，现在要回到巴比伦，耶利米就把这信呐、啊，把这个这两章啊，耶利米是五十章、五十一章。这个论述巴比伦的结局和罪恶和结局的这封长信，就这两张圣经啊，耶利米就交给这个人了。大家明白这意思吧？交给他，交给他什么意思？我们一直看到末了好了，耶利米就吩咐他说：“你要将一切临到巴比伦的灾祸，就是五十章、五十一章，就是论到巴比伦的一切话，写在书上。写了以后呢，要对希莱雅说：你到了巴比伦以后，你务要念这书上的话。”这是耶利米吩咐的，不但写下来而且要念。又说耶和华呀，你曾论这地方说要剪除，甚至连人带牲畜没有在这里居住的，必永远荒凉。那这个话就是告诉他，你不但要念，你还要祷告。说耶和华对他讲，又说耶和华呀，这不是在祷告吗？你不但念，你还要祷告主。两边相对啊，我们看这几节，先看到六十二节吧，对着那边就是三三三四，三三三四。我们看这边，这就是读经祷告预备七天。你说这七天什么意思？就预备，怎么预备？你天天亲近主，还要献祭，你还要吃肉，就是读经祷告。读经祷告预备七天，对着这边等候机会传神预言。耶利米就等候机会，时候到了，正好有人来，来了耶利米把这些话就告诉了他，他就写下来了，写下来了。所以这是等候机会传神预言。耶利米为什么能够把神界的巴神对巴比伦的这些个预言都能传出来呢？对着那边就是预备呀，吃肉啊，自己装备呀，自己真正好好吃了。你不吃，你不把酒的话，真正充充满满在心中，你
传什么，真是没得可传。是啊，你讲自己的话有多少，是的，所以那边是吃，这边是传，那边要吃，这边要传啊，要念给他们听，而且还要祷告。你看那边是七天昼夜守神吩咐，你要守住神的吩咐，这边是一面宣读一面祷告，一面宣读一面祷告，一面是照神吩咐行，这边是悟念书上的话。你怎么照神吩咐行啊？你就是念书上的话，这就是照神吩咐行。最后两节，你念完了这书，你做什么呢？你就把一块石头拴在书上，扔在伯拉河中，那这书当然就沉底了，这个书把它扔了。说巴比伦因耶和华所要降雨他的灾祸必如此沉下去，不再兴起，人民也必困乏。就是说这个预言书就是指着巴比伦的结局，所以你就拿一块石头拴住，你石头拴住它不就沉底了吗？沉底以后表明这是一个先知所说的预言必定要应验的，那就你巴比伦有一天一定沉沦，而且不再起来，你不会再复兴了。所以启示录十八章也是这么说的，一切的欢喜快乐新郎新妇什么什么灯红酒绿什么什么，这个又是什么啊、人的工作又一切一切什么推磨的声音，又是什么声音弹琴奏乐声音，全部都不见电了，都止息了，神不再兴起。最后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神借着耶利米说完，你要遵守神的命令到底，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一个预言的意思，就是遵命行永灭罪，耶利米也是遵神的吩咐，遵命行永灭罪，那么是遵命行成圣职，承接圣职，这个是遵命行永灭罪。那面是吃下书卷生命丰盛，这边是灵里参透中传预言，灵里参透中心的传预言，中传预言。那面是满了七天供职，什么时候供职啊？满了七天，所以明天的圣经啊，利未记第九章就亚伦正式的做祭司了，满了七天供职。这边呢满七十年归回，这个预言呢有一天呢要满七十年才归回，那个时候巴比伦一定倾倒啊。所以两边相对，最后完成啊，不是完全成圣道化，所以整个承接圣职的过程是什么？就这几个字，要完全的成圣，还要道化，完全成圣道化，对着这边就彻底灭尽罪恶，就好比把这石头啊扔在海里一样，把这个书就拴住了，那还不是扔在海里了？这个意思表明就彻底灭尽罪恶，石沉大海还能飘上来吗？不能了，把这个罪恶跟我们的关系也见了一刀两断，永远不再见了，彻底的意思啊。求主让我们对罪这样彻底，所以两边相对，我们对罪越彻底，那么你越能够成圣，能够供职啊。怎么成圣供职？就在于我们对付罪恶的程度，我们是不是对付罪。那有人说你天天讲罪啊，哪那么多罪啊，其实是越认罪啊越看到自己败坏越深，我们也有那个深度，因为他将我们的罪好像扔在海底一样，表示是这么彻底。所以求主让我们对付自己的罪也要这样彻底。所以我们最后啊，请看一处圣经，就是米迦书第七章，神赦罪的恩对我们来讲也是这样彻底。所以今天的轮子就是这边你要彻底灭罪，怎么可能呢？那边就是你要靠赎罪祭嘛，承接圣旨你还要靠救恩。所以我们现在看米迦书第七章十八节十九节，这两节我们大家一起念啊。米迦书第七章十八十九两节，你们找到了一起看，大家一起看啊，十八十九两节我们大家一起读。神哪、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愚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罪投于深海。还见吗？见不到了，一切的罪都给我们投到深海里了啊！他再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有何神向你啊，简直没有啊！所以我们天天要歌唱他的救恩。 的救恩直到地底，传扬他的救恩。若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惨面是一面的罪过，你不永远的怀怒，你喜爱神，你必再怜悯我们，把我们的罪践踏在脚下，投在深海里。感谢神。好，现在我们看一下大小轮的中心，靠恩灭罪成圣，靠恩灭罪成圣供职，守道欢呼。靠恩灭罪成圣供职，守道欢呼。好，我们今天就到此。